家庭生活更重要。只要我们很忠心的侍奉神，我们的子女自然而然也会爱主，也会很热心的。只要我迫切祷告，我们的孩子绝对不会误入歧途的。我想这样的观念是对一半，可是另外一半我想是不对的。我们看到在旧约这个以利先知的家庭，圣经说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所以有一天他的两个儿子死于灰命。他自己听到这样的一个恶讯的时候也是死于灰命。今天我们看到有多少也许曾经所谓的在侍奉上很风光神很重用的一些的名目，可是他们最大的遗憾是因为他们没有牧养好他们自己的家庭。 Focus on the family， 也就是爱家协会的工作伙伴啊，我们不是属于他们的，我趁机会跟同工解释一下，是两个完全独立，在行政上财务上独立的机构。不过我们是有很好的密切合作，尤其我们感谢神，他们走过20几年，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材料我们可以使用。那么这个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在27年前为什么会创办这个爱家协会？我想Focus on the Family， 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他自己说，他说在当时他已经很出名了，一天到晚就是去领会谈一些家庭有关的事情，帮助人家辅导。他的父亲是牧师，看到 James Dobson 这么忙于帮助别人的家庭，可是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家慢慢的被忽略了，就写了一封很沉重警告的信，提醒 James Dobson 说，你不要以为你这么热心侍奉神，你不要以为你这么的热诚的帮助别人的家庭，你自己的家就好像一切 OK， 你的孩子也会很正常的成熟的这样的成长。他特别提醒 James Dobson 说，你的子女所成长的时代跟你成长的时代截然不同，他们所受到的这一种试探挑战是何其的重大。 James Dobson 受到父亲这样的提醒，他愿意调整他的侍奉，以他的家当作所谓的 focus on the family 的第一个他的 focus， 他的专注的一个对象，然后由他自己关心他的家所延伸出来的那一种对于美国人这个家庭的影响，我想才会产生今天他的机构有将近1500个全世界的员工，成为世界也许最大的一个从事家庭服务的一个机构。下面有几句我认为是比较正确来跟教牧分享，说我们教牧对于我们的家庭的责任应当有这三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呢，当然我们要强调的是侍奉和爱家我们要兼顾。第二，我们按照保罗的话说，我们要先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才能够治理好神托付我们的教会。第三句话，爱心始于家庭，爱心始于家庭，可是爱心不是结束在你的家，由你所开始的这个爱家来推广到爱所有信徒的家。我的孩子毕业的这个 Talbot， 也就是白奥的大学的神学院，有一年他们的毕业典礼请了一位非常有名的教会界的讲员，叫做 Josh McDowell。 在那一年的毕业典礼很特别，当大家在期待这么会演讲的 Josh McDowell 来演讲的时候，好好的要听他精彩的演讲，时间本来是安排30分钟的，可是竟然 Josh McDowell 站在台上的时候，他说，我今天的演讲只有一句话，我今天一样只有一句话，他说 Love your spouse, love your children, love your wife, love your children。 他说我今天的演讲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好好的爱你们的配偶，我想应当是指太太，因为比较多是男士们，当然也包括配偶，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好的爱你们的子女。然后他真的就这样下台了。我想 Josh McDowell 因为他有这样的声望， 他用那一句的演讲，我相信是帮助那一天在座许多的毕业生，尤其很多的所谓的传道人，是永远难忘的一句话的提醒。我也多么盼望说，如果在今天我这四十几分钟的短讲里面，如果同工什么都忘记的话，我也真的是希望用加什么高尔那一句话说，你只记得神要我们好好的爱我们的配偶，好好爱我们的子女。因为撒旦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不安、家庭危机的这种时代里面，他最容易使用的伎俩来破坏我们，不是叫我们你不要好好的侍奉神，不是，他要你好好的侍奉神，多多的侍奉神，越多越好，可是到最后变成只顾侍奉而所谓的牺牲的家庭，到最后家庭成为很多很多的障碍，包括在见证上的致命。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要多重视家庭的事工，因为今天整个社会面临家庭的危机，我们北美所处的教会，我相信你们教会的社区里面一定也有很多所谓的家庭的需要、家庭的问题，甚至于危机。他们到今天为止对于家庭那种爱跟那个家能够带给他们的温暖的需要跟渴慕是没有改变。当他们信主来到教会，我相信他们那一种的需求渴望也是没有改变。所以我提供两方面彼此来提醒，我认为我们教会怎么样来重视我们家庭的事工。第一方面，我们来看这个投影片，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所谓的家庭化。前面一张，对不起，何牧师。保罗曾经称教会是永生神的什么的家。是的，教会可以家庭化，因为我刚才一再的说，今天人在寻求有家那一种温馨爱的教会。那什么是有爱像家庭式的这个教会呢？我想它有三个最主要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面能够提供归宿感，让所有的人来到教会的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第二，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提供来教会的人亲密感，也就是有合一的关怀，教会不单单有爱的关怀，而且是合一的。第三，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提供来教会的人有一种参与感，也就是他们能够参与在侍奉。我这里面特别用分担的侍奉，意思就是我们希望把侍奉不要永远只是给少数的几个人，让他们一再的担一再的增加，而是让这个侍奉能够分担出去，让有一天更多的甚至所有的在我们教会的肢体都能够参与在爱家的这个爱属灵的家的侍奉。有一天下午我去一个下午聚会的教会讲道，我记得是夏天，在南加州非常热的下午三点钟。其实我自己早上领了一堂聚会，下午再去那个教会，是在自己已经就觉得有点累了。可是当这个司会这个主席这个长老他开始站在台上要领会的时候，他竟然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一直看下面的会众，然后他眼泪几乎快要流下来。他这么说，很激动的说，他说，各位弟兄姐妹，我已经等着要见大家等了一个礼拜了，好高兴今天我们又在神的家见面。哎，我就在想，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他到了神的家教会有这样的感觉。是我们需要给这些来教会的人提供这一种回家的感觉。亲密的关系是今天现代的人渴慕需要的，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我常常说，我们在处理人有关的任何的事物，从关怀来开始是没有错的。今天有很多人到教会，可是我们不知道教会有多少是主人，有多少是客人。我相信可能今天大部分的教会，大部分做礼拜的人还是所谓的客人，因为他们没有把家这个教会当作他们真正的自己属灵的这个家，而愿意来分担这个爱属灵家的责任。那么家庭事工，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具体来看， 我也认为应当在三方面来看我们在教会家庭事工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我们称作推动家庭服务的社区事工。这里面我特别是强调把教会跟社区能够连在一起。我们说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也认为我们的教会在现在社区面临很多家庭危机的这种现况，我们的教会也不能够只有顾教会里面的事情，我们的教会要关心社区的需要。事实上这个是传福音的一个管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延伸。前面我提到那个韩先生的家，那个悲剧的韩先生的家，有一天我到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用这个例子提出跟弟兄姐妹彼此分享。那在我讲道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牧师就上台，然后看着会众流着眼泪在会众的面前这样说，他说叶牧师刚才提到了这个韩先生的家，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们曾经来我们教会两三次，可是我们没有继续的关心他们。他说我要站在神的面前代表教会来认罪，因为如果我们多付一些所谓的家庭的关怀，也许这个家可能可以被挽救，可能这个家庭甚至于还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样的事情真的是盼望没有再发生在任何一个我们脱不了社区关系的教会。坦白来说，当我们看到任何社区的问题，请各位同工你要有一点敏锐的心，这些的悲剧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跟我们有深深息息的关系。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华人，不管在中南美不管在北美，他们有很多的家庭的需要，他们可能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一个可能会考虑的就是向教会求助。虽然他们说不是基督徒，他们甚至也是拜拜的，可是他们知道他们走投无路了，他们也许直接间接的感觉到也许教会是他们最后一个希望。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涌到我们教会来，可是我们教会是不是准备好提供家庭的服务来帮助他们？我们是欢迎他们还是我们拒绝他们？因为我们很无奈，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第二，当我们在推动家庭事工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希望多强化家人相处的教育事工，也就是说对于在教会进出的这些人，其实是我们大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好好的借着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他们所谓的基督化的家庭，或者是合神心意的家庭。我想这个是社区的人我们要硬抓他们都不肯来的这种大好的机会。请我们回去好好的思想一下，在我们的教会的整个的对内的事工当中，我们有多少的比例是在跟家庭关怀教育有关的？不管是讲台上，不管是其他的聚会，不管是团契，不管是我们的主日学。但愿今天我们教会没有人在讲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教会什么都不谈，所谓的只谈属灵的事情。我们教会主日学什么课都不能开，只能够开圣经的课。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也许只谈属灵的事情，只开圣经的课的用意是对的，可是那个背后如果说一些跟基督徒息息相关的一些的信仰跟生活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不谈，这是你们家的事情，你自己去祷告，我们来发动祷告，这些都有效。可是难道神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去解开叫他走，你去关心他们，你去提供一些的正确的教导来解开他们那一种生活上观念上的偏差？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教会家庭事工的功课。第三，我们要多能够在教会提供激励全家信主的宣教事工。韩国教会很多的人很羡慕，我所了解的韩国教会其中有一个特色是，他们的牧师告诉我说他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他们就告诉这个基督徒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你家里的宣教师了，从今天起你就是你家里的宣教师。他们不是马上要呼召到 到很远的地方去做什么短宣，做什么宣教士。他说你今天就好好的在你的家当宣教士，好好的领全家人的信主。当全家信主了以后，牧师马上会差派他们说，从今天起你们家就是这个社区的宣教家庭了。我说这样的一种激励家庭宣教全家信主的这种策略，教会怎么有可能不成长，福音怎么不可能大爆炸在所谓的韩国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但愿我们在强调宣教的大使命的时候，激励我们的所有的信徒，让他们知道说家庭是福音先得之地，然后家庭就变成福音广传的基地。我再说一次，让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成为福音先得之地，进而让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成为福音广传的基地。21世纪教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来自家庭的危机，其实也是机会。但愿我们预备好有这样的事工来配合迎接这样的挑战。28年前，当我快要离开神学院的几天，问一个我很敬爱的一位牧长，在牧会在社会工作都很有经验的一个牧长，我说牧师，请你告诉我，将来如果我去教会侍奉的时候，什么事情最重要？他说你所知道的这些之外，他说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信徒的家庭好好的牧好，这是最重要。28年来的有限的侍奉，我也觉得这一句话是很对的。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在牧会的教牧人员，从一个从事家庭工作28年的一个同工，我也真的盼望我们好好的跟机构，不管是爱家，不管是其他的家庭的机构，我们来合作来配搭，好好把我们信徒的家庭能够牧养好，恢复更多的基督化的家庭，得到更多全家信主的家庭，让家成为教会福音的助力，宣教的助力，而不是主力。我想今天下午等会儿我们会有一些的研习的具体的施工，我们的设计也就是根据我所讲的这些的需要，那请同工按照你们自己觉得兴趣跟教会可能面临的一些的施工的思考来选这些的工作坊。希望你们可以跟不同的同工呢，那么一起来分享。我们所邀请的这些同工都是在我们认为可以邀请到在各个事工方面都蛮有经验，那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同工。最后我只盼望用最后一句话送给各位说，爱家一个很重要的协会的爱家协会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就是在华人的全世界的华人推动爱家的运动。可是我说爱家运动要从教会来开始，从亲爱的同工你们所牧养的教会来开始。爱家或者是其他有关的家庭的机构愿意成为我们爱家运动一起推动的同工，来再一次看到神他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家庭。谢谢。